弟兄姊妹早安，这段经文熟不熟？熟不熟？熟哈，呀，起了风暴。第三，前面还记得第一个风暴是什么？夫子我们丧命了，对不对？啊，这个我们知道神的，在马太福音里面。马太是要告诉我们知道其实神是愿意的，是肯去的，是在乎的神。那第二个我们的起的风暴还记得是什么风暴？成了，也就是说拉撒路复活这件事情，那么神事实上在信心的路上他成就了一切的事情。那么不只是因为神的 character 品格，而且是神在站在神的应许底下，他用他大能的手把这一切都做成，所以信心我们的路可以往前走。那么今天我们谈到一个人的生命，这一个人的风暴不是拉撒路，不是十二个门徒，是谁？是使徒约翰，耶稣的开路先锋。耶稣的开路先锋生命中里面起了一个很大的风暴，也就是他在一生当中里面，从他的特殊性很特殊啊，我们都知道他是祷告出来的，没有他就没有耶稣，他是耶稣的开路先锋。那这样子一个特殊的人，到他人生最后的阶段的时候，他突然问一个问题了，他说我到底等的人就是你吗？他这一篇的信息呢，今天的信息是给侍奉的人，是给一个服侍的人。我们的生命会碰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风浪，这个风浪不是你做错事，这个风浪也不是说你没有信心，这个风浪是在信心的这个幽谷当中里面，你必须要看到一个东西，你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生死就不是问题了，你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全能得到安慰。所以今天刚刚立坛唱的诗篇二十三篇就是这一篇的讯息。其实这一篇相对的呢是诗篇第二篇，如果你有兴趣，我们把诗篇第二篇翻出来。诗篇第二篇，施洗约翰站在诗篇第二篇的角度上去问这个问题，耶稣用二十三篇的问题回答他。我再讲一次，施洗约翰用这个诗篇第二篇的方式来问耶稣，但耶稣用诗篇二十三篇的东西回答他。我们看我们就会知道，我们来一起来看第二篇，诗篇第二篇，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呢？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这里面的受膏者讲的就是耶稣自己，就是神的儿子。他说第三节说，我们要挣开他的捆绑，脱去他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这里面第五节告诉我们说，事实上一切的东西都挡不了神的作为，所以呢神在天上怎么样，在嗤笑他们，而且呢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怒中惊吓他们。这里的惊吓是威吓他们，这里的惊吓不是吓一吓而已，这个惊吓是要审判他们。到了第六节，他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虽然是大卫的诗篇，可是这一节的经文不是只是大卫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很有智慧的所罗门啊，不是讲指他， 这里面因为在希伯来书重新解释这段经文，他说这里面讲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知道在这里面凡是旧约新约里面引用到旧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诠释是用新约来诠释旧约里面所那个看见的东西。然后到了第八节说，你求我，我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应当受管教，当存敬畏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的快乐。到了最后一节，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施洗约翰做了什么事情？下在监里面，有没有不知道？不知道的举个手好不好？施洗，好的。施洗约翰为什么被下到监里面？因为根据福音书跟犹太人历史的记载，这里面发生约翰被抓拿在监里面呢，是约翰是被希律安提帕抓拿在监里面。希律安提帕呢，就是怎么样屠杀婴孩的大希律的儿子。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不是说他们要屠杀吗？那个就是这一个王哈，希律安提帕的那个屠杀婴孩的大希律的儿子，因为他父亲是要杀婴孩的，后来就是他做继承哈。那这一个王怎么样呢？这个王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兄长，叫做希律腓利，他住在罗马，他的太太名叫希罗底，然后他有一个女儿啊，萨罗米。他的这一个同父异母的兄长呢，这个太太非常漂亮。那这一个安提帕呢，希律安提帕呢，他有一次到了罗马，就看到他嫂嫂，她太漂亮了，他就想怎么样占为己有，他就引诱他的嫂嫂跟他有奸情，然后引诱他的嫂嫂说，你跟我更欢乐，你离开他吧。所以呢，这一个他嫂嫂呢，希罗底呢，也不是一个水牛的灯，也不是一个从良之妇，所以呢，他就跟他先生离婚，然后就搬到犹太地，就跟这个希律安提帕呢，安提帕就结婚了。所有的人知道这是乱伦的，更没有人说什么话，没有人指出什么问题。那施洗约翰就指出这个问题，他说这叫错误。安提帕，希律这个家族哈，希律安提帕，为什么施洗约翰会说他呢？因为他有半个犹太人的血统，那么他是犹太人跟以东人，以东就是以扫出来的，他是犹太人跟以东人啊混合的这一个家族。施洗约翰从一个犹太人的眼光就提出这个问题，向着这个希律安提帕就提出这个问题。因此呢，夫妇这两个人呢，我们不能讲说太难听哈，仍然是国王跟什么皇后啊，那么就想要把他杀掉。这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不是因自己犯罪而下监，施洗约翰不是不按真理而指出指责。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他就是照着真理去做。施洗约翰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他被带到了监狱里面去，他问了问题，今天就是我们的问题。今天的题目叫做什么？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弟兄姊妹，今天谈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没有做错事的人，他是敬虔的人，他是敬畏神的人，但生命中仍然有风暴。他的风暴不是错误的风暴， 他站在一个诗篇第二篇的风这个立场上，神要击倒万国，君王都要有受教的心。诗篇第二篇不是这样说吗？受膏者他要来掌管。施洗约翰认为神是公义的神，他认为神应该要把黑暗除去。但是今天的讯息，神用诗篇二十三篇回应所有公义、公正、正直的人，连施洗约翰的生命都要经过风浪，你我怎么可能没有经过风浪？今天这个信息是安慰那些愿意遵行主道的人，因为神用二十三篇来安慰了我们。整个弥赛亚在旧先知里面的信息里面有两个图画，这两个图画就是神要让解释给施洗约翰，他用他那一段话来解释施洗约翰，让他知道弥赛亚有两个阶段的东西。第一次弥赛亚来乃是报好信息，第二次来将要审判。弟兄姊妹，如果第一次来是为了恩典，你我都领受恩典，在领受恩典当中里面，我们等着他什么？第二次来的审判。常常有人讲说为什么要有审判，基督徒不能不知道，因为当神来审判的时候，黑的要变成白的，黑暗要变成光明，一切不公不义的事情神要亲自把它挪走。你我所坚持的道，你我所守的道，你我所跑的路，你我所打的仗，将要得到奖赏。弟兄姊妹，我们复活节让我们知道，凡活着信他的人就有永生，就有永恒的生命。今天这一个讯息，诗篇二十三篇让我们知道，时间，神在时间空间里面在预备一群将来与他作王的那一群人。这一群人在地上将要有风浪，没有天色长蓝，但却有十足的信心的确据在我们当中。所以今天这一个东西，凡不因我跌倒的便有福了，是给所有的我们这些在地上要准备啊，或者已经或者曾经啊受过各样的困难的人，受过为真理或者为着不公不义的事情在受艰难的时候煎熬的人的一个很大的安慰。所以今天我把这个图画先带出来，我开始就要讲，但是记得我们记得今天整个的讯息是施洗约翰用诗篇第二篇的立场问着耶稣一个问题，耶稣没有用诗篇第二篇的方式来回答他，乃是耶稣用第二十三篇的方式来回答他。弟兄姊妹，我们就一起低头，我们愿刚刚立坛所唱的歌呢，我们再次思想的时候也能够成为我们今天的力量。我们低头的祷告，接着我们恳求你照着诗篇二十三篇里面立坛的诗歌告诉我们，声音有高有低，好像一个洪水冲下来，冲到人生里面，这一个黑门山的甘露流下来的时候，有急流之处，也有平坦之处，更有狭窄之处，也有宽阔之处，但这水是从黑门山的甘露里面一滴一滴的流出来的。我们谢谢你，也愿我们的生命你照着你自己圣灵所要做的工作拨动我们生命的琴弦，让我们在生命的每一个高潮低潮、宽处窄处、不宁静处宁静处，我们都慢慢的 更深的明白，你实在是陪着我们，你是诗篇23篇的神。当我们等候你再来的时候，你将用诗篇2篇来统管，来审判这个世界。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诗篇23篇的神来扶持我们，来牧养我们，等候你，奉主耶稣基督名求。所以我讲的东西差不多了，我们大家都清楚了哈，应该有这个概念以后，我来仔细来谈这一段。这里面耶稣对施洗约翰的疑问回答的东西呢，有几个重点。这几个重点就是耶稣基督要改变施洗约翰的眼光，不只告诉他弥赛亚的第一次来的工作，而是要他有一个准确的眼光。当他的眼光眼睛被对焦清楚之后，知道耶稣的工作，知道自己的托付的时候，在知道自己所站的地位的立场上的时候呢，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前路往哪里走了。所以这个对焦非常的清楚。那个我没有戴眼镜，其实我就对焦模模糊糊，我只能看到人，但是你一旦对焦以后，我戴了眼镜以后呢，我就清楚可以看到刘明君的脸上的表情是什么啊。这就是神要帮助施洗约翰，一个服侍主的人并不是没有意向，并不是没有心智，乃是有的时候我们被撒旦的诡计，被周遭我们这一个环境，被我们自己这一个人呢模糊了焦点。耶稣对这个施洗约翰呢，他告诉他说，我们来看耶稣这一段经文好不好。他说第四节他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弟兄姊妹，在这里面说耶稣在里面告诉这些施洗约翰的门徒，他说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你们知道这个所看听见所看见的事是什么吗？10章里面所提到的，耶稣开始差派12个门徒开始到各处怎么样医病赶鬼，使死人复活。这就是施洗耶稣要他的门徒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情告诉约翰。这些事情在5节里面，他说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弟兄姊妹，这就是弥赛亚，这就是弥赛亚真正要做的工作。弥赛亚在先知书信里面有2个图画，一个就是这里面所记载的耶稣所宣告的弥赛亚，另外一个就是将来他要来审判万国万民的那位神。耶稣清楚告诉他，把神的启示更深的告诉施洗约翰。是的，先知的书信有的时候并不很清楚，次序并不很清楚，但耶稣基督亲自把这一个先知的总结说出来了。这就是耶稣告诉我们神的计划。门徒们、信徒们、基督徒们，在这里面我们就很清楚知道耶稣把先知们的东西分解出来了，是有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传信息，用神所做的弥赛亚所做的工作证明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也因着耶稣这一句话呢，证明是有2个阶段。其实我自己常常在想，什么叫做审判？你还记得耶稣基督曾教导一件事情，他说拿炭放在人的什么头上，那个是不是审判？你说他是审判，其实他也是一个什么福音好消息。 我举个例子好了，我小时候的例子好了。我妈妈曾经母亲节到了哈，我妈妈因为我昨天去参加我一个亲戚的婚礼，到了这个DC 去，是个晚上，昨天晚今天早上 一点才回到家，我也没办法送丽丽去哈。我们亲戚的在聊天的时候，就想到一些往事。我的个性哈。很倔，我从小，你大概，你如果看到你的孩子倔的话，不要灰心 ，OK， 不要灰心哈。我可以生气哈，我一整天都不吃饭，这就是我。那我可以跟人家。玩东西的时候，跟邻居朋友孩子玩东西的时候，我好胜心好胜到一个地步，我会回到家以后，小孩子你看他很小很小的哈，都不会生气，我会生气的，我会在家里面气啊哈，然后就一直跟我妈妈讲说，这个哥哥怎么不对，怎么不对，怎么不对，怎么不对，甚至讲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我会怎么样？我会说我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他，你看我这叫怎么样，我有一点极端个性啊。我的妈妈有一次被我弄火了，我妈妈很有智慧我记得那一次是我们在玩一个橡皮筋，你们玩过橡皮筋了没有？有没有玩过射橡皮筋的啊？我是射的最远的，那结果呢，风吹了嘛，我们下秋天再玩，那风就把它吹过来了。为这件事情我找了一个，有一个人跟我看，他说啊，你是最远的，我邻居，但是另外几个人他们在玩啊，什么都不知道啊，就一比就说谁，我说我就跟他讲我是会吹过来的。结果那一个看呢，跟我去看到的那一个人呢那个男孩子邻居男孩子呢，他我跟他讲说，哎，你看到你可以作证。结果这个我们这个邻居呢，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不跟我坐的，就不说什么话。结果我气死，我跟他们吵架，我跟他们 argue， 我跟那一群男孩子 argue， 结果呢我很生气，没有一个人说反正他小孩子这样嘛，你证据在这里对不对，谁还跟你讲前面的证据是什么。我很伤心，我很气愤，回到家里面我就流泪。然后呢，我妈妈就很简单的讲一句话，她说：“你要玩嘛，就不要哭。”哇，这给我很大的一个提醒。我要玩就不要哭。那时候我大概小学一年级吧，还是二年级，反正就是一二年级。你要玩就不要哭。我妈妈很简单的一句话。从此把我整个人的性格调整了。我妈妈说给我的启发就是说，你要一样，你就专心在那一样，然后呢，你就学习喜欢那一样，不要抱怨。那我就整个人突然感觉，我妈妈没有来像平常一样来抱我，没有来安慰我，没有说我没有支持站在我这一边，那我就突然，我妈妈用这种方式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说，这就是怎么样，把碳堆在我的头上怎么样，让我去从另外一个角度，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所以从那个时候呢，我就凡事怎么样，我就开始有些调整。我记得那一次给我很大的启发。从此以后，我很多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不会很容易受伤。我也慢慢的倔强的东西开始放下来。我想是应该是三年级二三年级的时候，耶稣用诗篇23篇来教导施洗约翰。耶稣不是不审判，神用一个温柔的爱来审判，这一个温柔的爱用一个智慧的爱，但是不是一个溺爱的方式，就把施洗约翰挽回来了。弟兄姊妹， 约翰，耶稣对约翰的疑问的回答是用他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他来是使得他要使瞎眼的能看见，瘸子能够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包括为罪受苦的人，为义受苦的人，包括为了神的真理受苦的人，包括为了执行遵行主的道受苦的人，这个人都有福了。今天的题目叫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这是约翰耶稣对约翰回答的东西，他用弥赛亚第一个阶段所要做的工作，用这一个启示总结先知的东西，就开了，安慰了施洗约翰。我们能不能也跟施洗约翰从这个角度受安慰呢？这是我们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当耶稣向施洗约翰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启示他的时候，留下的就产生一个对基督徒对施洗约翰的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就是什么呢？这个挑战就是说，你听到这个讯息，你听到我来的目的是什么了，你的反应是什么，你的了解是什么。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如果你是施洗约翰，你今天下来肩上这句话能不能安慰你？这句话能不能安慰你？有多少人感觉你如果是施洗约翰你能够受安慰的人举手好不好？你认为你不能受安慰的人举手好不好？好，施洗约翰下在监里面，对不对？好，我来讲哈。施洗约翰的门徒原来是多还是少？很多嘛，对不对？耶稣的门徒是多，原来是多还是少？好 ，OK。然后我再问一下哈，施洗约翰他在监牢里面，他的门徒不但一个个散去，耶稣有没有去监牢里面探监？没有啊。施洗约翰在监牢里面，这一句话对施洗约翰听来讲的话呢，那这里面你说耶稣，你说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那坐监牢的人有没有被救出来的？没有啊。施洗约翰哈 OK， 好，这就是施洗约翰。那么施洗约翰如果在监牢里面，他看到耶稣基督可以做这些事情，他就会有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来接我？施洗约翰能不能受安慰呢？到底什么东西使得施洗约翰可以受安慰？因为耶稣，为什么我讲说施洗约翰受了安慰呢？因为你看耶稣讲完这句话的时候，他继续讲下去，他说在人妇人身中所生的里面，没有一个人的工作做得比什么，没有一个人比什么施洗约翰大的。所以神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在预知看到什么呀？施洗约翰是受了安慰。神讲的话一定安慰人，到底施洗约翰跟你我之居的差别在哪里呢？弟兄姊妹，我想问问看，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建议？你认为答案？你认为施洗约翰到底是因为什么东西他受的安慰？难道只是耶稣基督讲说弥赛亚做来是安慰，可是他有没有办法受安慰？事实上，我们刚才讲说他不太能够受安慰哈。到底什么使他能够受安慰呢？我问问看好不好，你们回答一下，到底什么东西？小帆姐，你可不可以回答一下，你认为施洗约翰到底是什么事情使他受了安慰？啊？
他说不因我跌倒，
凡不因我跌倒
就有福了，背后还有他的福在。
对，这个施洗约翰事实上在信心上是软弱了，那么到底他什么使他能够有福呢？什么使他真正的受了安慰呢？就这句话了。好，我先来解释今天的重点了哈。今天所有经文的重点就是站在神在信心里面起的风暴当中里面，给所有侍奉的人，愿意爱主的人，愿意跟随主的人，愿意为罪愿意为了义，为遵守主道受苦的人。这句话就在这第六节里面，他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这个跌倒在希腊文里面意思呢，主要是两个词。第一个就叫做什么？凡不因我怎么样冒犯的，被冒犯的。还有一个什么？凡不因为我怎么样引起反感的。OK， 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我再讲一次哈，这句话凡不被因我跌倒的意思里面，就是第一个就是凡不的因着我感觉被冒犯的，第二个凡不被因着我被感觉反感的。所以耶稣在这里面其实是一种用诗篇二十三篇的东西来向这个施洗约翰提，不要因着我感觉被冒犯，不要因着我感觉怎么样是产生了反感。 你有没有情侣相爱恋爱当中里面一个人等一个人等了半个小时，对不对啊？那或者夫妇之间相处的时候有一些冲突发生的时候，对不对啊？误会发生的时候，你另外一个人向另外一个人求安慰的时候，他事实上耶稣基督就是用这种方式在跟施洗约翰说你千万不要因着我做这些事情你不明白对我产生反感，求你千万不要因为对我所做的事情你不明白而对怎么样感觉被我冒犯。这样子解释，这样子我们就比较清楚这句话的意思了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比较清楚一点，还是不清楚啊？这叫爱情的话语。神在这边，耶稣在这边向施洗约翰讲，施洗约翰好像跟他怎么样有一个深深的爱情在里面。他说凡不因着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就是如果两个人相爱，如果你对我有一些事情不太明白的时候，请你不要产生反感，请你不要产生冒犯，你就继续的来跟我相爱吧。这就是耶稣不但把弥赛亚的第一个的先知的启示告诉了施洗约翰，同时用这句话去安慰，去这个扶持施洗约翰。我来解释这个东西，这两个东西就是我们今天我们主题凡不因我跌倒就有福的这样的一个应许。第一个，你有没有在侍奉当中里面常常感觉被冒犯？你有没有在教会里面常常感觉弟兄姊妹冒犯你的？你有没有感觉有的时候你在公司里面上班的时候有人来冒犯你的？你有没有感觉有的时候你在家庭里面你感觉你的配偶在冒犯你的？你对冒犯的态度是什么？耶稣很谦卑地问说，施洗约翰，我所做的事情我这样告诉你，但是我有一个请求，如果你不明白，你可不可以不要感觉被冒犯了？你感觉不被我冒没有这种冒犯的感觉，你就有福了。耶稣用最温柔诗篇二十三篇的东西在扶持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受不受这样子的安慰，这就是施洗约翰的挑战。 这就是施洗约翰的挑战。冒犯，我们常常会感觉被冒犯，其实如果我们深信神借的这一切的环境是要我们定睛在他的身上的时候，对焦在他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冒犯的感觉了，我们就没有冒犯的感觉了。弟兄姊妹，是耶稣向施洗约翰这一个正直公义的人，有心智的人，有愿意追随主的道路的人，他给他讲说，如果你不明白，你可不可以不要被有感觉被冒犯，当你有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品格的时候，你就有福气了。一个侍奉主的人需要知道，我们有的时候并不明白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当生命中里面你自己感觉你是尽心尽力愿意成为遵行主道的时候，你碰到风浪的时候，不要感觉因着主好像没有做什么事情，我们就感觉冒犯了。第二个，不要因着我产生的反感，我们常常因主做事的方法我们反感，我们常常对主为我们所预定的道路我们失望了，我们产生了反感，我们也常常感觉我们在碰到大困难的时候，神怎么到现在没有给我开出路，我们也常常感觉说我们需要神的帮助的时候，不管是金钱上的帮助，或者是财务上的帮助，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帮助的时候，我们感觉神为什么还没有施下他的那只手，他不是弥赛亚吗？他不是那一位使瞎子看见、瘸子行走、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的那一位神吗？当然，当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里面，我们千万不要反感，不要因着我们不明白神的做法的时候我们就产生反感。我们很容易反感，反感的希腊意思是什么意思你知不知道？反对。弟兄姊妹，反对，你知不知道这里面的反感在整个的希腊文里面，我们是讲说绊倒，不被我跌倒的，其实里面还有一种意思，就是不要反对我。你知不知道我们常常反对神，我们用我们的意志来反对神，我们用我们的拣选来反对神。施洗约翰的生命产生一个很大的风暴，这个风暴不是对一个人不公义，这个是敬虔的人。弟兄姊妹，你我都没有施洗约翰的敬虔，你我都没有施洗约翰的敬畏，他好像是旧约里面那个约伯所遭遇的事情一样，他有问题，他有很大的问题。你是不是我等的那一位？我这一生中，我从母腹就被圣灵提醒是成为你的出路的，我一生在旷野里面吃蝗虫玛纳，我一生没有好日子过，今天我跟随你跟随到这一个地步，你拿什么来面对我？耶稣用诗篇二十三篇回答施洗约翰，这就是我们的神。生命总会起风浪，侍奉主的人哪里有不受误会，哪里有不受煎熬的人？跟随主愿意行主道的人哪有不受逼迫的呢？哪有不吃亏的呢？神本来就没有答应我们在地上信了他以后就天赐常来的。我常常从信主到现在，我也常常听到，我自己也常常体会，我们如果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太平顺的 something wrong， 有一些错误，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怎么会没有跟世界冲突的呢？耶稣都要受误会，你我 怎么可能八面玲珑呢？我从大学的时候听过一个故事，我想给任何愿意爱神、亲近神、把生命中献给神的一个人，我用这个故事，我想或许你们有人听到。我大学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给我很大的一个启发，生涯的规划我都很清楚啊。那么这个故事叫三棵树，听过人举个手吧。三棵树的故事没有听到哈，弟兄姊妹，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那个时候坚定我，我只有大学，坚定我一生要把自己交给神，不管我的处境是什么，不管我的职位是什么，不管我的我生命中里面的每一个高高低低，我都愿意奉献给神，我也愿意学习。凡不因神跌倒的人，成为有福的人。这是一个应许，应许要近在门，要把它紧紧的抓住。这三棵树是这样子，在一棵山丘里面有三棵小树，这三棵小树在慢慢的成长。第一棵树是他说，我希望成为一个藏宝金藏宝盒，盒中呢可以放好多黄金。另外一个呢，说第二棵树讲说啊，我有一天要成为一个很大很大的树，然后成为一个盖一艘大船，承载各国的国王跟王后，然后到任何的地方去。第三棵树讲呢，他说我想要努力抽高，成为森林里面最大最直的一棵树，人们一到站在山的高处里面，就会看到我这一棵树。这后面他们这是从小树开始，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梦想，人生的规划。然后日子过去了，三棵树不断的成长。有一天有一群伐木工人来到森林里面，有的人有一个工人看到第一棵树，他说哦，这棵树很强壮，我可以把它怎么样砍下卖给木匠。第一棵树想做一个藏宝盒，可以放珠宝，可以放黄金。结果他把它怎么样，他说我可以卖给木匠。第二棵树被工人看到的时候呢，那第二个工人就跟他讲说，这棵树看起来很强壮，我可以把它来做一个船。对不起，我来看一下啊。对，他说我可以把它砍下来怎么样卖给造船厂。 OK， 好。那么第二个树原来是讲说他要做一个什么大船啊，他是给他放到造船厂去了。那么第三棵树呢想到说他的梦想，对不起啊，我看一下哈。好的，第三棵树呢，对不起哈呀，但是这棵树啊，我把它弄起来忘记了，但是很重要哈，继续听。第三棵树呢被砍下来以后呢，他工人到了第三棵树前的时候，树非常非常害怕，他是想说长成一个最高最高的树，结果他是长得怎么样，三棵树里面长得什么最不好的树，所以这个工人就怎么样，就说我把它砍下来啊，我也不知道怎么种，先把它砍下来了。就这样哈，然后第一棵树被送到木匠的时候呢，那个他原来木匠怎么样？木匠有他的想法，他就把这个树呢，第一棵树怎么样，凿成一个什么样喂怎么样喂动物吃的一个巢子，喂食巢啊，然后他就放在谷仓里，那塞满了稻草。那第二棵树呢？本来是送到造船厂，他是要做一个大船，对不对？结果他变成什么呀？变成一个什么？一个那个造船厂把它做成一个什么小船啊？那么第三棵树呢？被送到没什么用，被就怎么样？被锯成好几段啊，一段一段一段一段的啊，然后就怎么样？就也被丢在旁边去了。有一天呢？有一个 男生有个女子有个夫妇呢，就来到这边，来到一个谷仓里面，他就在那个怎么样要生孩子，他就在那个谷仓的那个这个喂食槽里面呢，就生下孩子，就把孩子放在那个什么那个喂食槽里面。那另外一个呢，那个小船对不对，那个小船呢就被做成一个渔船。那有一天呢，有一个人呢就上了那个船，然后那个船呢就在碰到一个大风浪，就在那里起伏不定，就在那起伏不定，飘得一塌糊涂啊！他没有不像大船一样那么稳定。那结果那一个人坐在那个船上了，他就说风跟停，他说你就停下来吧。那么第三个那被切成一段一段的这个树呢，啊，木头木棍呢，有一天呢就被人怎么样，就人家捡起来，就怎么样，就把它怎么样钉一钉，钉一钉哈，变成一个怎么样十字架，就放在那个裤型上，就装在一个人的身上。弟兄姊妹，这是三棵树从小的愿望，一个要成为藏宝盒放很多黄金，一个是怎么样要成为一个大船承载任何的一个国王跟王后。那么第三棵树是怎么样，它想成为一个最高最高最雄伟的树，但是这三棵树的结果都没有，梦想都没有达成。但是耶稣基督神却用着这三棵卑微的树，在他生命中里面祝福这三棵树。原来那一个塞满要到藏宝盒的这一个木头树呢，结果变成什么？耶稣的马槽。另外一个感觉自己想要做大船的人，结果变成做一个小渔船，一船的鱼腥味，结果神把他怎么样站在他身上斥责的风跟浪。另外一棵树呢，原来要成为一个最雄壮的最美最伟大的一棵树呢，结果怎么样，神曾在那边承担了这位耶稣基督最后三天的那一段过程。因此你我的生命好像施洗约翰的生命，我们都有一些梦，施洗约翰的梦比我们都还要高超，但是他的梦神没有照他的方式来进行，要他因信以至于信，要他像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你抱着信心离世。弟兄姊妹，施洗约翰的生命碰到一个最大的难处，他开始不知道自己这一生中的价值用处和他努力的结果到底有没有希望，到底对还是错。耶稣在这边回答了一句话，凡不因我跌倒的，这人便为有福。耶稣用诗篇二十三篇没有答应我们其他的一切的顺利，一切的祝福，其实神最大的祝福就是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愿我们都受神的安慰，神的鼓励，来亲近神。今天的信息虽然短，却是基督徒生命得胜、教会的复兴的根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这是我们谢谢你，你再次给我们有一个应许，是凡不因你跌倒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是蒙福的人，我们这些蒙福的人聚集在一起，要成为你的见证。主，愿我们不轻看这样子的一个讯息，虽然孩子讲的不是很流畅，但圣灵啊，你向你的百姓，你向你的羊群，你向你的儿女们说话，你向你的教会说话，好让我们仍然站在这个应许底下，凡不因你跌倒的，我们就是有福的。愿我们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接受你先知性的启示，也接受你大牧人的安慰。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